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名义阻挡，未能出关赴美。郭飞雄宣布就地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
晚上呢，我还听那个三位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写了公开信，让他们公安部的国保采取一种黑箱作业的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美中角力之际，拜登政府提出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这个气候变迁，其实美国所抛出来这个议题，就是非常聪明，而且比较具有善意的方式来跟中国传达，美国其实不是那样的全面要跟中国产生冲突的那个条件。
两名俄罗斯工程师因向中国提供敏感发动机制造技术被判刑。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与他姐姐杨茂平元月28号下午6点左右已经从广州飞抵上海，但在浦东机场准备转乘飞往美国旧金山的国际航班时，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名义阻挡，未能出关。郭飞雄宣布就地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公安部、安全部、海关出入境管理法多么惨无人道。由于赴美照看癌症切除手术后妻子的行程受到中国公安部阻挠，他日前向习近平、李克强和栗战书等中共高层发出紧急公开信，呼吁三位领导人基于人道文明精神立即制止公安部官员企图非法阻碍他赴美行程的暗箱操作。郭飞雄的妻子手术后急需家人护理，事态发展正受到广泛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稍早前与郭飞雄做了电话采访，当时他们正在赶往浦东机场的路上。
现在呢是我因为携程公司擅自的未经我允许，把那个今天下午的4:50的飞机票给我改签到明天，为了防止我误掉今天晚上10点钟到美国华盛顿的飞机，我就自己订了一张今天下午2:35到上海的机票。我刚刚已经在上海浦东机场落地了，现在呢正在呢乘车赶往浦东机场，看一看能不能赶上晚上10点钟的飞机。最重要是看一看携程公司啊有没有在那个公安部特务的那个威逼下，有没有把我的国际航班的机票给我改签掉。我只有到现场看一看才知道真实情况。
那么你从出发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今天倒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估计人们会关心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从下楼到机场到上海目前还没有被人直接跟踪直接拦截，但是电话很明显是被监听着的。我认为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呢，如果他要阻拦呢，他会在海关那个地方阻拦拦截我。我现在由广州到上海国内行走，他一般的还找不到拦截的理由。第二种呢，就是说呢，他拦截我还可以采取不用警察出动的方式，让机场给我做各种手脚、各种手脚，故意的挑我的刺儿，在我完全合法的各种程序中间呢，宣告哪种情况下我违背了什么法律，所以我不能登机。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我认为还可能出现一个好的情况。因为呢，昨天的事情被国际媒体报道了，被国内的网友大量转载之后，已经给公安部的官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晚上呢，我还听那个三位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写了公开信，让他们公安部的国保采取一种黑箱作业的方式，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我们中国虽然现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但还没有黑恶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程度。所以呢，就是体制内外，尤其是国际舆论的压力，国际媒体、外交官、各个国家的人权组织和中国的民众联合起来，这种压力呢，有可能让他们收适可而止。当然，这也可能是我单方面的良好愿望，我把它列为第三种可能吧。
那么现在你已经到了浦东机场，还没有去办登机牌是吧？
我离浦东机场可能还有30分钟。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我们再联系好吗？
好，我就顺便跟你说一下，我是把那个到浦东机场会发生的情况，三种可能都想到了。如果呢我的机票被改签了，或者如果我因为种种原因拦住了不让我上飞机，我就浦东机场开始就地开始无限期绝食。他们的任何的反人道的不文明的惨无人性的打压，我一定要用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来抗争。所以呢，发生了这种情况，还是请那个各个媒体的记者和政府机构能帮我呼吁一下，请你们伸出援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我对这个世界那种人道善良的各种媒体各种组织，希望呢就是通过媒体也帮忙呼吁一下，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元月13号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批评中国当局在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同时，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目标。
据民生观察1月13日最新消息，因帮助泼墨习相的湖南女子董瑶琼而遭羁押40多日的湖南意见人士欧彪峰的妻子，近日突遭单位解雇，这明显是受到官方压力所致。欧彪峰妻子魏欢欢1月12日晚发推表示，下班时遭工作的幼儿园的园长突然解雇，称教育局以防疫控制要求各教育单位提前放假，除毫无先兆外，全园仅他一人遭此待遇。在追问下，园长没有合理解释，魏欢欢当场致电咨询律师后告知此事属非法解雇，对方随后出言不逊，并暗示因受到有关部门压力而做此决定，希望不要小事化大。十多年来一直是公民运动践行者的欧彪峰，2020年12月3日被株洲国宝带走，第二天被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15天。他的罪行是帮助泼墨女董瑶琼转发一个视频。因泼墨习相事件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在销声匿迹两年多后，11月30日突然上网发视频，自曝被精神病，受到监控，抗议不能自由接触外界，甚至家人都不能联系，并表示不再恐惧，呼吁各方关注。12月18日就在欧彪峰行政拘留期满前一天，十几个公安抄家并口头告知欧七，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升级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了。另据人权网站维权网1月12日消息，因厦门聚会案被两次监视居住且遭受酷刑的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近日继续控告宝鸡公安多次到深圳骚扰威胁她，不许为丈夫的遭遇发声，否则就让她失去工作。报道表示，陈子娟周二说，给宝鸡市检察院的第二封控告信已发出，希望有关当局查处宝鸡公安威胁无辜家人的违法行为。陈子娟表示，宝鸡公安局国宝大队副支队长杨永科、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红等人去年10月22到12月23日期间八次到深圳威胁他。此前陈子娟就常伟平遭受酷刑的问题给宝鸡市检察院寄发了第一封控告信。 指责宝鸡市公安局两位领导纵容和指使下属对常伟平酷刑。此外，据最新消息，1月13日午夜近12点半，陈子娟正准备睡觉，突然两位穿警服的男子敲门，称是深圳公安，来关心一下他，还问当天他是不是发微博了。陈子娟还透露，他12月25日晚获悉，陕西警方当晚8点左右到他的单位拷贝了他的电脑硬盘，他已于12月28日报警，将依法对宝鸡警方不法侵害提起诉讼。作为人权律师，常伟平近年因代理所谓政治敏感案件，2018年10月被停业三个月，后原本职业律所被注销，他本人也被吊销职业证。2019年12月，常伟平到厦门参加朋友聚会，当局对聚会如临大敌，近20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相继被长期禁声、骚扰、传唤、羁押甚至批捕。常伟平去年1月被老家宝鸡的国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后取保候审。常伟平10月发布视频，指他在被监拘的10天里被24小时固定在审讯的老虎凳上，导致他右手食指和无名指至今失去知觉，无法康复。10月22日，常伟平再被带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外，80后媒体人张甲龙在被拘押17个月后，外界1月8日获悉因推特言论被寻衅滋事判刑一年半，而这距离张甲龙案去年5月13日庭审已8个多月。他的律师表示会上诉。张甲龙2019年8月12日从贵阳家中被带走，当局指控他几年前在推特上发布和转发了大量的诋毁党、国家和政府形象的所谓虚假信息。张甲龙曾是财经记者、腾讯财新频道媒体人，后活跃于网络。2014年2月15日，他受邀到美国驻华使馆就网络自由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座谈，批评美国公司帮助中国设立防火墙，限制网络自由，并关注刘晓波、许志勇等良心犯的狱中生存境况，引起当局极度不快。几个月后，他被腾讯公司解聘，他为谋生返回家乡贵阳，开始低调生活，后结婚。他被带走时，幼女才刚出生不久。张甲龙的妻子邵媛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作为意见人士的家属，经历了近一年的煎熬，他目前的心境非常复杂，有愤怒，有高兴，还有忧郁。他说，
首先我是觉得非常的愤怒，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这种等待煎熬，小孩的成长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愤怒是基于对家庭的伤害，对我先生他的伤害，极度悲愤，极度难过的。我说他2月份就要回来了，这种心情也非常的复杂。一方面高兴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分别了500多天，马上就要团聚了，但是心里面也会比较忧虑，忧虑的是不知道他回来以后还会不会继续的受到一些控制，受到一些骚扰。
邵媛回忆表示，先生在他刚生育后的档口被抓，给他产后的恢复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他说，
就是晴天霹雳，完完全全就没有想到过会在这样的档口会把他抓走。那个时候女儿才刚刚出生，会沉浸在家里面多了一个宝宝之外，身体也会非常的累，因为才生产不久。这种的伤害对于一个女性是不可言喻的，因为本身产后就需要更多的关心关怀， 承受生育之痛以后，各方面的身体条件都是断崖式的下跌和休整的过程当中，经历这种伤后，我觉得就是感觉整个人天都塌下来了，不知道以后这个路怎么样去走。这个孩子这么小。
张甲龙被抓，失去了家里唯一经济来源，靠亲朋接济勉强过活，非常艰辛。他说，
因为怀孕的原因，确实是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生产宝宝之后不可能马上恢复工作，后他不在家，整个人的心思去照顾小孩以外，其余的全部都是牵扯掉在这件事情上，所以精神状态也不好，身体状态也是勉强支撑自己的去，所以也没有办法工作，确实是非常的艰难。之前他就是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来源，只能靠亲朋好友、靠妈妈的接济来生活了。
少元表示，这一年多来，他不仅要艰辛度日，还要遭受公安的心理威胁和骚扰。他说，
每次到这种敏感时期，10月1日左右啊，比如说过年过节啊，这种都会电话面谈，就是要求我们家属保持沉默，配合他们的工作，就是说这样的话对贾龙也有帮助吧，就是反复的游说吧。
少元强调，许多海内外朋友经常关心他的状况，是他这一年多能够撑下来的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他说，
去年的10月份左右吧，是我情绪非常非常低落、非常非常绝望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开庭都已经4个多月了，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因为我也在密切的关注其他的相关案例，几乎很少有过这么久的情况，会觉得暗无天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一个结果，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贾龙身边的朋友一直在言语上的关怀劝慰，包括觉得如果我有中度甚至是重度抑郁的话，帮我推荐心理医生。
近年来一直为丈夫被抓和审判奔走呼吁，伸张正义，同时却遭到当局打压的，还有北京人权律师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许燕2014年曾为丈夫余文生律师奔走维权99天，而在余文生2018年1月因发表公民建议书，提出包括以差额选举选出国家主席等改革建议被抓捕后，许燕便一直为丈夫能够获得自由而维权。2020年6月17日，一直被关押在江苏徐州的余文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12月13日，江苏高院驳回余文生的上诉，维持原判。至今仍不放弃为丈夫维权的许燕，是唯一一位被以所谓涉嫌煽颠罪传唤的人权律师的妻子，曾被关押19个小时，没吃没喝，被要求脱光衣服检查，被做老虎椅。许燕在敏感时期遭警察限制出门，更是不计其数。许燕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余文生案程序违规的地方非常多，包括江苏高院所谓二审，代理律师阅卷还未完，辩护词还未提交。他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那个二审的卷还没有让辩护律师阅完，而且二审还没有辩护律师提交辩护词，这等于是法律程序还没走完，直接就硬判决了，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是法律倒退的一个行为。我作为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严重的不服，我也会为余文生律师进行申诉。
许燕1月7日发推，称和法德驻华大使见面，请求协助，要求中国政府按规定依人道，把余文生调回户籍所在地北京的监狱服刑。许燕表示，这不仅便于家属探视，而且对余文生因在看守所遭受酷刑、致残 而徐州冬天无暖气导致伤肌恶化的右手的康复有力。作为政治犯的家属，许愿这几年经历了骚扰、打压和煎熬。他说，
虽然我感觉到无助和痛苦的，就是去了各部门现场大概有60次左右，就是依法依规的要求去见，就是说几乎所有大门，各级各部门的大门都进不了，更不别说后面是介绍情况或者是申请监督啊，或者是其他的维权。包括我写了大概有350份申请监督的材料，也是各部门各级领导基本上全部没有回复，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困境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有的就直接说他们不害怕投诉控告，都不怕，这个就让我维权非常的困难。因为很多就是一个我和律师就去主张一些法律权利、法律程序的东西，至少一个程序要走，但是都走不了。
许愿表示，让他这几年能在磨难中苦撑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坚信丈夫无辜无罪，另外外界的关注和支持给予他巨大的支撑。他说，
他要不然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要不然就是律师的代理案件的律师职业权，这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这样长时间的关押对他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我的不服。我认为是因为国际上包括各界人士对于文生律师案件对我的关注和帮助，这也给予我非常大的动力。
另外一起意见人士和政治犯亲人遭受株连和打压的案件，便是公民运动发起人、意见法律学者许志勇的女友李翘楚。91年出生的李翘楚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毕业于人大劳动人事学院，专门研究劳工问题。许志勇因2019年12月在厦门与多位朋友聚会，在多人被抓后，开始国内流亡躲避，但2020年2月15日在广东被抓，后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一天后的2月16日，人在北京的李翘楚被警方带走，家人没有任何有关他被拘押的消息。李翘楚6月19日获取保候审，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此前的2020年1月9日，李翘楚鼓起勇气发出《戴手铐跨新年》一文，公开了自己作为许志勇女友12月31日被传唤24小时的具体经过和事由，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李翘楚在文中痛斥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动辄连坐，累及家人好友，质问因为找不到许志勇就可以随意将他的亲属以刑讯姿势传唤，而传唤后他每日出行都有国保跟踪监视，令他时刻担忧人身安全。李翘楚去年9月还撰文回忆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中4个月期间的许多碎片化的东西，比如黑头套和手铐、封闭的房间、24小时的白灯光、贴身监视的看守们、白大褂和药片、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时的监控录像和对讲机、不冷不热的白开水。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李翘楚因为在网上发声，为自己权利受损申请信息公开后，又进入了不断被国保约谈和骚扰的阶段。李翘楚2021年1月11日在网上发布《要我收声，我更大声》的长文，表示已经来到2021年，原来2020年也是会过去的，那些痛苦不堪的、惊心动魄的、孤独无助的、咬着牙的、流着泪的，原来还是会过去的。李翘楚在文中详细记录了自取保候审以后，从2020年7月17日到12月9日期间6次监管约谈，和11月26日及12月8日2次长达10多个小时的传讯的经历。据悉，李翘楚的父母也因李翘楚的情况而受到株连骚扰，其父曾在10月26日女儿第一次被传讯后 在派出所被迫签署对李翘楚的监管申请书，女儿在父母家被严格隔离期间再被传讯后，其父在气愤之下宣布申请书作废。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星期三元月27号，拜登签署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令。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可以在气候变迁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星期四回应说，中方愿意与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关美中两国在气候变迁问题上的合作前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了台湾的明传大学国际学院院长陈伟华教授。
陈伟华教授您好。美国总统拜登以气候变迁作为他的行政的重大政策之一，我们知道美国已经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总统签署了很多的行政令来对气候变迁方面做出回应。美国的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这天，也就是27号这天呢，也有发表讲话，对于这个气候变迁呢，他也是觉得说应该跟中国合作，同时呢也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美中关系他说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另外呢，拜登政府的气候变迁的特使约翰克里他也表示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跟中国合作，可是呢他也谈到说绝对不会让中国把这个气候变迁的合作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因为美中有很多的分歧。所以有关于气候变迁跟中国的合作方面，我要首先来请陈教授谈一谈。我们知道现在呢，中国方面他自己也在进行气候变迁方面的一些努力，也有一些成绩出来，但是目前呢，以美国来讲，拜登政府非常希望新政府能够在气候变迁方面取得成就，因为拜登总统也说了这个是刻不容缓的急事，影响到全球全美。所以呢，您觉得以目前来看，有没有看出来中国愿意跟美国来合作气候变迁方面的意愿呢？
我想这个问题思考一下，前朝的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跟关系，来看到拜登就任之后怎么来思索他跟中国之间既是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拜登政府上来之后，拜登本身并没有谈到中国，他比较在乎的是这个全球机制重新回到那个建制这个范畴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他国内本身的很大的这个疫情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他的优先顺序是应该是高过中国的。但是呢，之前他跟中国的关系因为川普政府的关系，所以变得非常的僵硬。那么要打破这样的方式，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比较软性的议题来谈，而这样的议题比较不会有冲突性。你如果谈经济问题，你如果谈这个区域安全问题，你如果谈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它很可能是会在既有的框架下产生冲突。那唯独这个环境变迁啊，气候这个问题，这个是个软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其实它应该是中美达成共识上比较容易出现不会什么太多争议的问题。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突破以往的冰冻的僵局的话，那么环境保护这个议题，气候变迁的议题，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接触跟交流的一个议题嘛，我想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呢，克里特使，也就是负责气候变迁的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呢，跟中国合作，但是呢，在美中有这么多的分歧跟问题的情况之下呢，绝对不会让中国拿这个气候变迁来作为跟美国谈判的一个交换条件，所以这话也是讲得非常的死的。那您觉得中国是不是愿意无条件来跟美国在气候变迁方面进行合作呢？
我想，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说，气候变迁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不会有争议太大的一个议题，而这样的议题符合所谓的中国现在要跟美国接触的这个前提条件。因为如果谈到其他的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冲突跟争议，特别是 美国已经把中国看成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那这样的对手情况下，它有太多的议题之间是有冲突的。那可是呢，冲突是归冲突，那怎么样避免因为冲突而产生不必要的这个所谓的激烈的抗争？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合作，但是又不会很敏感的议题。那么环保啦、气候变迁啦，就是这样的条件。那 John Kerry 的说法，其实他也是延续一个川普政府那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大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美国参众两议院基本上对中国是抱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那么他们基本上对中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怀疑跟恐惧。所以 John Kerry 这样的说法，其实他是行政部门站在他的高度上来看待如何来配合所谓的国会，来让他美国的政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延伸出去。那最好的延伸方法跟中国要解冻的话，那么环境变迁啦、气候问题啦，那么它就非常非常适宜的一个题目。那中国的立场上当然是呢，中国也希望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和缓的。那么你看中国的发言人华春莹，你看他所提的就是，其实中美之间还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那么冲突不是两国愿意见到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气候变迁其实美国所抛出来这个议题，就是非常聪明而且比较具有善意的方式来跟中国传达，美国其实不是那样的全面要跟中国产生冲突的那个条件。
好的，那谈到这里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所做的动作。看到中国解放军在27号这一天呢，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连串的军演，外界就猜疑说可能是北京针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感到不满，所以采取军事行动。那就在拜登总统上任一周里面呢，有美国的专家说中国呢在试探拜登。那除了这个在南中海的军演以外呢，还有解放军的军机扩大扰台的飞行啊。那对这样的做法呢，拜登政府是要以战略耐心来处理美中关系。而昨天呢，就是星期三这一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在一次讲话里面把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战略对手跟假想敌，是严重战略的错误。那么以此基础来发展的政策都是战略错误。所以看得出来，这双方美中之间的你来我往，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紧绷的情况之下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陈教授您谈到美国用善意的方式来传达，就是说美国并不是要全面的这个抗拒中国哈，所以用抛出了这个气候变迁合作的议题。但是对中国来讲的话，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互相较劲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中国会很快的做出善意的回应吗？
您提这个问题刚好就是环境变迁的议题的另外一面。
嗯哼，
美国拜登总统上来就特别讲到说，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是它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那么在南中国海这一块，那基本上美国是强调它的自由航行权。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传统上美国从1990年代从亚洲撤出之后，那一块相对是一个权力真空的状态。那刚好在那个之后，中国大陆又日渐的强大，军事力量就在南中国海之间逐渐的扩张起来。那这就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南中海那个区域的美国的国家利益。那这个区域利益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重，美国必须要维持那个地方一定程度上美国可以掌控的。可是如果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而且它能够掌控南中国海之后，那么美国的影响力势必会受到一些降低，或者说受到一些干扰。那么在周边国家来说，相对的区域的稳定性就一定会因为中国在那个区域的军事扩张而产生一些所谓的不稳定状态，所以美国是不乐见那样的情形发生。因此站在美国的立场，跟中国既要某种程度上的对抗，特别是指的是南中国海这一块，那也某一部分是需要合作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想从这个长周期循环的理论来说，权力的更迭它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美中之间的竞逐在南中国海它会越来越激烈， 可是并不代表美国跟中国之间在这样的激烈对抗之下，它一定要产生很强烈的冲突。所以他们在整个来看的话，在某些地方稍微软性的地方，它可能会合作；在比较尖锐一点的区域安全这块，可能美国态度是比较强硬的。可是南中国海恰巧又是中国视为它的内海，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太可能让步。所以在南中国海之间的美中对峙，我想这个情况是会一直延续下去。可是在其他的议题方面，我觉得他们双方是可以有合作空间的，比如像环保议题啊，比如说某些商业的一些合作啦，经济的合作啦。你看现在就看得出来，拜登上台之后，他又希望说进入到所谓的区域组织，也就是他回到建制派的观点，希望透过建制的观点把中国融入里面，然后受到所谓的世界秩序的规范。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讲说他是符合美国利益。那么南中国海这块我们刚才说过了，他还是我看不出来短期这边他有任何的解决可能，所以他们双方之间的对峙我觉得还会再延续的。
那再回头来讲这个气候变迁的合作方面哈，您觉得如果中国就是跟美国无条件的合作，这个在气候方面环保问题的在合作上面，对于中国的对外的战略来讲的话会有什么作用呢？现在目前在一般世界上对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恶感哈，尤其是新冠疫情的扩散啊，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隐瞒的事实啊，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等等，很多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印象是很差的。所以呢，如果在中国跟美国合作气候问题上，对中国来讲是个加分嘛？
我想第一条说了哈，中国因为疫情的关系，人权问题，特别是在新疆跟新疆的问题上啊，人权问题上。全世界对他来说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不量的友善，可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说，他是要维持中国的完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说他能够融入到全世界，特别是说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希望不是那样的尖锐化。因此，我觉得站在环境议题上来说，跟美国的合作，我想他应该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而且也因为合作的关系，它其实会带动其他的国家对于所谓的美中之间冲突的可能性降低而感到比较稳定。
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双赢的情况。
当然是，我想任何的合作其实我们说它无条件其实是蛮难的，因为所谓的无条件的条件是有时候是看不到的，或者正因为中国去合作，那么它会带动其他更多的合作。那美国释出的善意也可能因为跟中国的合作而带动更多的合作关系。那这样的合作不必然是一定是我们讲说是在南海这块，而是它在其他方面可能还有更多的合作关系，比如说人道的救援啊，比如说反恐啊，比如说是打击犯罪啊，这块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合作地方空间。
好的，非常谢谢陈伟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拜登新政府就职一个星期来向外界不断发出信息，新政府可能会延续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路线，但迄今为止现任及预计即将上任的官员们在是否会延续前政府一些重大对华政策的具体问题上给出的不明确的回答，让一些共和党人感到失望，甚至使一些人怀疑拜登政府是否会真正采取坚定措施应对中国的各种威胁和挑战。
前特朗普政府曾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包括在2019年对它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以限制这家公司从美国获得关键的技术和产品。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拜登新政府是否会继续对华为的限制政策，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但称我们必须进行更好的防守，这必须包括要中国对其不公平和非法的行为负责，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为中国的军事建设提供便利。第二天，拜登的商务部长人选吉娜·雷蒙多出席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为核准他上任举行的听证会，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会上问雷蒙多能否承诺继续将华为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但雷蒙多没有直接做出这个承诺，称会在了解和咨询后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星期三，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麦考尔发表一份声明，敦促参议院的同事们暂时不要核准雷蒙多出任商务部长，直到拜登政府表明是否会将华为保留在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麦考尔说， 拜登政府拒绝承诺将华为保留在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上，这引起了人们很大的警惕。华为不是一家正常的电信公司，它是一个共产党的军事公司，危害我们国家 5G 移动通信系统的安全，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动和在中国各地侵害人权的行为。星期二上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在参议院核准他上任的听证会上曾表示，同意前国务卿蓬佩奥认定中共政权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行为。但是被拜登提名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三又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评估前特朗普政府做出的这项认定。在星期三的国务院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布林肯，这是否表明拜登政府内部在是否认定中共政权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行为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布林肯说，我的看法依然是发生了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看法没有改变。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下达过多项行政令，称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手机应用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拥有微信的腾讯公司能获得并向北京递送美国民众和机构的信息和数据，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下令美国商务部针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和限制。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本周早些时候被问到新政府是否会延续相关政策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全面性策略，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方法，确实应对全范围内的各种问题，而不是过去几年中采取的零敲碎打式的处理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组成员星期四元月28号结束了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即将开展实地工作，着手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
十几名戴着口罩的专家于当天时间下午3点左右带着行李离开隔离酒店，前往另一家湖边酒店。专家组预计还将在武汉停留约2周时间，接下来的行程细节尚不清楚，但预计他们将访问科研所、医院和华南海鲜市场等地。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彼得·达扎克在推特上写道，从我们14天的集中隔离中毕业真是太骄傲了。他随后还在另一条推文中写道，在武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终于可以在酒店的湖边自由漫步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专家组将在符合相关防疫规定的前提下在华开展溯源交流合作，包括走访、座谈、考察等相关活动。他还说，各项活动都应符合科学溯源原则，都应以预防未来风险、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最高目的。据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紧急情况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曾表示，此次溯源调查没有答案的保证。他还说，完全确定源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时候需要在不同环境下进行2到3次甚至4次尝试。美联社则援引前世卫官员福田金儿的话说，不要期待任何突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对病毒的起源做出任何明确结论。这已经是1年多以前的事了，很多物证都将消失，人们的记忆是不精确的，可能许多地方的布局将会与以前不同。白宫新闻秘书珍沙奇前一天表示，我们必须查明中国新冠疫情的早期情况，美国一直十分支持开展国际调查，我们认为这一调查应当是有力且清晰的。赵立坚则回应说，任何对此次行程的负面揣测，甚至企图进行政治化解读的言行都是不恰当的，将为世卫国际专家组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他还说，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一道，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付出的辛勤劳动，使他们能够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情况下开展病毒溯源科学研究。专家们的这次中国之行已经策划了好几个月了，但由于中方的拖延，计划进行得很不顺利，直至1月1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才发布简讯称，经双方协商，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于1月14日来华考察，同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专家们1月14日从新加坡飞抵武汉，武汉是中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地方，2019年年底那里就出现了新冠病毒，此后病毒便从武汉蔓延至全国乃至全球。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17万例。 中国一位名叫张海的新冠肺炎死者亲属日前要求会见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他还说，专家组应与受到中国政府压制的新冠患者家庭进行交谈。目前不知道新冠肺炎死者亲属能否和专家组会面，但他们的微信聊天群已被当局封闭。批评人士称，中国当局在疫情早期反应迟钝，官僚体系本能地对疫情信息严密控制，没有及时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以及世卫组织进行通报。
一个新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中国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信任度低于对欧美疫苗的信任度，仅三成受访者表示能够接受中国科兴疫苗。
香港大学的这项调查显示，本月香港对疫苗的普遍接受率很低，只有 46% 的人有可能接种疫苗。港大本月对10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港人对科兴疫苗的信任度最低，接受该疫苗的受访者仅有 29.5%， 而德国 BioNTech 疫苗的接受率为 56%，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制的疫苗接受率为 35%。香港政府已经订购了750万剂科兴疫苗，并表示首批疫苗将在1月份发至香港，但是疫苗送抵期已经延后，政府表示仍在等待对方提供进一步的临床信息。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到香港之前，港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担心北京正在将这个半自治的城市推向威权体制。梁家良说，我认为只有一种，那就是开放性，真正让科学引领。星期一，香港正式批准使用复星医药 BioNTech 疫苗，这将是香港接收的首个疫苗，预计首批100万剂将在2月下半月抵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年12月表示，香港已经从复星医药 BioNTech、 科兴和牛津阿斯利康公司共计获得2250万剂新冠疫苗。复星医药是德国药品制造商 BioNTech 在大中华地区的合作伙伴，负责冷链管理、存储和分销，疫苗在德国生产。香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新冠病毒疫情。在过去一年中，香港共有10283个新冠病例，死亡者有174人。
印度表示，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边境山区长达数月的军事对峙严重扰乱了两国的关系。
外交部长苏杰生星期四1月28日在一个讨论印中关系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天印中关系真的处于十字路口。他还说，做出的选择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对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苏杰生的这番话被认为新德里对中国的立场将变得强硬。苏杰生说，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发展其他领域关系的基础。他表示，如果边界经常对峙，和平安宁受到干扰，那么关系中的其他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干扰。印中两国军人1月20日在锡金邦东北部的纳库拉地区发生了2021年的第一场冲突。多家媒体报道，当时至少有18名中国士兵试图越境进入印度宣称拥有主权的纳库拉，遭到印度士兵的阻拦，导致双方用棍棒和石块发生冲突。双方军人身上都有武器，但是没有开火。纳库拉连接印度锡金邦和中国西藏地区，去年5月锡金邦边界曾发生中印军人徒手斗殴事件，6月双方又在拉达克加勒万山谷发生冲突，双方除了赤手空拳斗殴，还持棍棒攻击对方。苏杰生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交流的稳步增长，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印度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和2019年，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印中贸易额略低于印美贸易额。苏杰生说，印中两国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也是非常紧密的。面对印中双边关系的变化，苏杰生表示，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得到中国对立场改变的可信解释，也没有得到中国在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原因的解释。 专家分析，印中两国军队目前在其前线和纵深地区共陈兵十万人。苏杰生在会上提出改善双边关系的八个条件，包括遵守边界协定、承认发展愿望、管控分歧等。苏杰生发表印中关系讲话的几天前，也就是1月24日，两国军事指挥官举行了第九轮会议。中国国防部周一1月25日晚发布了联合新闻稿称，双方同意尽早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对话谈判势头。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对苏杰生的讲话发表评论。
中国星期四元月28号对台湾语调更加强硬，对其最近在台湾岛附近加强军事活动发出警告，称独立意味着战争，并说中国的武装部队正在采取行动应对挑衅和外国干涉。
台湾称上周末有多架中国战斗机和轰炸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引起华盛顿的关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中国军方在台湾海峡执行的军事活动是应对当前台湾海峡安全形势、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要行动。吴谦说，这是对外部干涉和台独势力的庄严回应。中国军方的行动恰逢一个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美军称这一行动是为了促进海洋自由。吴谦说，台湾有少数人想寻求台湾独立，他警告他所说的那些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焚，并说独立就意味着战争。
两名俄罗斯工程师因向中国提供敏感发动机制造技术被判刑，他们都来自俄罗斯最关键的发动机生产巨头，曾是企业技术主管。有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发动机领域取得突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雷宾斯克市法院最近宣布，当地的两名工程师因为向中国提供发动机的制造技术，分别被判处4年和3年的缓期徒刑。两人的刑期同时伴随着3年和2年半的感化期。其中一人还被判处以80万卢布，相当于10000多美元的罚款。位于伏尔加河畔的雷宾斯克市是俄罗斯最关键的发动机制造开发巨头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的所在地。被判刑的两人名叫维诺格拉多夫和克拉斯利尼基科夫，他们退休之后开始为中国工作。退休前，两人都是这家俄罗斯发动机龙头企业的技术主管。维诺格拉多夫曾经是负责铸造技术的副主管，为这家企业服务了20多年，而克拉斯利尼科夫曾经是一名主要的技术负责人，在企业工作长达40多年。雷宾斯克市法院的新闻发言人科兹洛娃表示，两人都服从判决的结果，没有提出上诉。法院的宣判从1月12日起开始生效。雷宾斯克法院说，维诺格拉多夫在2019年8月前往中国为当地的一家科研机构工作，他负责帮助中国培训铸造领域的技术人才，建立全套的精密铸造技术，并向中国传授材料领域的相关技术，以及负责有关生产设备的开发和测试等等。维诺德拉多夫稍后还邀请自己过去的同事克拉斯尼科夫也为中国服务。维诺德拉多夫在中国工作的同时，克拉斯尼科夫负责从俄罗斯 通过电话和电邮的方式提供技术知识的支援。2019年的十月份，当维诺德拉多夫为接收和测试有关的设备暂时出差返回俄罗斯时，他同克拉斯尼尼科夫被俄罗斯安全机构逮捕。这是最新的一起有关俄罗斯科学家因为向中国提供技术而被判刑的案件。近些年来，类似的案件经常发生，光是在去年就已经发生了多起。这些案件所涉及的领域波及航空、航天、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等，还有其他的基础科学领域。但中国这次把目光瞄准俄罗斯的发动机研发和制造领域，举动十分罕见。这起案件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用尽手段想获取尖端科技，弥补发动机领域的落后和不足，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俄罗斯毫不松懈，也在加紧针对中国的警戒和防备。维诺德拉多夫为中国有关的机构工作仅两三个月后就被逮捕，显示了俄罗斯严加防范，极力阻止，不希望高端的敏感科技流入中国。中国的军事工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发动机领域一直被认为是短板。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各种航空发动机，装备在中国的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上，引擎长期在两国的军火交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仿制其他的军事装备虽然很成功，但是因为在发动机领域需要材料，还有其他的大量的技术储备，中国在短期内很难追上。皮亚图什金说，研制一款发动机其实通常都要从开发一系列的新科技着手，这就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会有结果，简单的直接仿制肯定会受到限制。一些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的追赶速度也在加快，某些航空发动机目前可能已经达到了前苏联上个世纪70或是80年代时的水平。此外，中国国产的发动机已经开始逐渐装备在战机和运输机上，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突破可能仅是时间问题。位于雷宾斯克的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拥有100多年的历史，从苏联时代起，这家企业就为苏联的许多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和运输机开发制造引擎，其中包括用在航母上的雅克式垂直起降战斗机、著名的图144超音速客机等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开发的第一款民用客机苏霍伊超级喷气机100，以及目前正在试飞中更大型的第二款民用客机伊尔库特 MC21 等，都是由这家企业负责开发和制造引擎。伊尔库特 MC21 也是中国目前研制开发的 C919 民用客机的主要竞争对手。装备俄罗斯和中国空军的伊尔76运输机，中国自己研制的运20军用运输机，目前也都同样采用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引擎。但不久前，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已开始用自己的涡扇20引擎取代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的D30 KP2 型引擎，装备在运20运输机上。俄罗斯大型水面舰艇的动力装置过去都依赖乌克兰。2014年乌克兰停止合作之后，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开始为几款主要的远洋护卫舰和登陆舰等俄罗斯的海军水面舰艇研发制造引擎，以取代乌克兰的产品，其中包括欧洲野牛式气垫登陆舰、 11356型护卫舰等等。中国几年前曾经从乌克兰采购了四艘欧洲野牛式气垫登陆舰，俄罗斯也曾经把大批的11356型护卫舰出售给印度。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